八章一到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一到二十二节，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一到二十二节，请听我来读。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次子名叫约珥，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是别示巴，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受受贿赂，虚妄正直。以色列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出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的王要怎么样的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来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保造军器和车上的祭械。他必许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好饼。他必许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的臣仆，又必取你们仆人、婢女、壮健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像使我们像列王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些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家吧，各归各程序吧。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早上的讲员是本堂叶伟豪牧师，他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谁来做王。我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上一次看到以色列人的悔改，他们那种真实的悔改有三个方面，就是说那个是一个是首先心态上，心态上的那种悔改，看到自己的身份跟神的关系，然后神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服务，神甚至不是我们的好朋友，神看我们好像他的新娘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是那种专一，肯定是专心，并且是委身来对付我们的罪。那这个悔改也会产生一些的表现，记得吗？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神面前，这一次跟以前不同了，这一次他们没有责怪神，这一次他们是没有保留的来承认我们得罪耶和华了，就是这样子接受这个犯罪之后的一些后果，对吗？撒母耳审判他们，然后呢全心的来依靠这位神，抓住这位神，只有你能够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当然最后这个悔改是需要持续的，不是暂时一种的那种 伤心后悔的那种现象。那他们接着撒母耳的带领，他们立了那个石头，记得吗？以便以谢，来纪念神过去的作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资源，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可以回想神的作为。当然不只是回想，接下来他撒母耳带领他们培养一个继续悔改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说了这个悔改是一辈子的事情。那借着神的话的教导，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来回到神面前，持续的来悔改。那这个撒母耳在他们当中，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专门巡回啊，他到不同的地方来教导他们。很多年过了，很多年过了，自然也产生一些问题。很多年过了之后，以色列人今天的经文说啊，以色列人他们要立一个王，他们现在要一个人然后做王来代替神来管理他们，带领他们。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当人不要神来做他们生命的主，当人要自己来做主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呢叫做一个自主的现象 autonomy， 自主的这个现象。那这个自主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有哪几个方面呢？是我们需要注意，是需要认识，需要防备他的呢？那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主，我们这时候来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我们需要你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主，我们的心容易偏离你。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立王的经过来成为我们的提示。主，也让我们因此认识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容易寻求脱离自主，在什么情况之下主我们做了这样愚昧的事情，你就指示我们，直到我们借着你的话被提醒。好像保罗所说的，这你的话语默示给我们是要教导我们学义。主啊，让我们就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领受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说到这个自主的那种表现呢，脱离神要自己做主的现象呢，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脱离神自主的那种导火线呢，那个 trigger 是什么。那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撒母耳面前求立王呢？因为他们首先看到眼前的一些情况。那眼前的情况就是撒母耳老了，就是这样子，撒母耳老了，然后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不方便像以前这样去巡回不同的地方，对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立了两个儿子在这个以色列的最南部别示巴，可能离撒母耳的家太远了，他走动不方便，这两个儿子就代替他在那边做审判以色列人的工作。那从这两个儿子的那个名字里面呢，你可以看到撒母耳在生他们，撒母耳在教导他们的过程当中有很大很大的期望的。这个大儿子约珥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小儿子的这个亚比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父亲，还有比这两个名字更敬虔的吗？那他，你可以想象，就好像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把很多很多的期望放在孩子的身上，从那个名字就看出来了，对不对？那撒母耳就是这样。不，当然情况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两个儿子长大之后呢，居然不照着撒母耳的话去做，他们贪钱，他们不管这个用公义来审判以色列人的事，他们甚至收贿赂。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些神的百姓看糟糕了，原来看来撒母耳后继无人了，没有人能够接续他做事师，他又老了，下一个能够像撒母耳一样来带领我们的那个事师在哪里呢？所以这是眼前的情况。那我们再看远一点，说哇，周围的国家，你看非利士人都好，迦南人、埃及人，他们都有这个王啊，一个很高大、一个威武的一个王呢，来治理他们，来带领他们，来为他们打仗。看来有王来管理我们，这样一个王哦，这个高大威武的王呢，来管理我们、带领我们呢，就能够解决这个撒母耳后继无人的问题了。所以 他们就想应该是这样子。那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好像是很合理的。不过我们先不要讲那个方法合不合理，我们要想的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当我们来到撒母面前说，哎，你老了，你又没有人能够接替你，我们要像别人一样有王来治理，我们这种心态啊，在这种心态的背后，他们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现象吗？有一位牧者是这样分享，你想象有一座桥，一座铁桥，它在搭起来的时候呢，在这个桥的中间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裂缝，小到看不见的这个缝，然后就盖好了这座桥，然后呢，有一辆十吨重的大卡车冲上这座桥，当这个大卡车冲上去的时候，这个重量啊，来到那个桥那个有裂缝的地方，经过的时候呢，那个裂缝啊，从微几乎看不到，变成有一点点裂开了，有一点裂开，裂开到最后呢，整座桥就塌下来了。然后你就说啊，是那部大卡车造成这个桥塌下来吗？当然你可以这么说，不过原来这个桥在设计上呢本身就有问题。那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撒母耳老了，然后他的儿子又不行他的道，这是一个问题来的。这个像那个大卡车对吗？大卡车来到桥上面出现的问题一样。不过其实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之下，那这样的一个撒母耳老迈后继无人的问题呢，更是暴露他们心里面在以色列人心里面其实本来就隐藏着的一路来的一个问题，一个倾向，一个等候危机爆发出来的一个倾向。就好像我们在最近这半年以来，我想这个疫情真的暴露我们心里面许多的问题，对吗？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的限制，我们不能够自由的来敬拜，我们在家中，当然我们的敬拜上限我们都明白，很多的这些分心不专心各样的难处。不过在这些难处的背后，是不是叫你跟我也能够反省一下，我们在心里面呢，我们一向来我们看待神，我们对敬拜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这个疫情只是显露出其实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不那么认真，这样的一个情况让我们就有机会来悔改。这个神像不像在过去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从前面几章告诉我们的，这个神如果真的是荣耀的神，圣洁的神，为我们预备救主的神，一个有分量的神，因为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敬拜，无论是在现场或者在家中，那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那又或者在过去的半年，让我们在家中对吗，我们的可能夫妻或者亲子之间呢，这个相处的时间多了之后呢，我们发现就有很多的这些口角了，或者甚至我们发现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很容易暴躁啊，我们很容易向对方发怒的时候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相处带来的这种困难呢，其实暴露我们心里面呢其实很多的苦毒恼恨，然后就像在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所讲的，那这些问题过去的问题啊还没有解决掉啊，使到我们在一起时间多的时候呢，冲突的机会的确是增加了。不过这只是显明其实我们跟亲子跟夫妻之间呢，我们还没有真实的彼此认错，彼此的接纳。那危机的确是可能只是显露我们心里面的那些裂缝啊，等候等待着一个时间暴露出来而已。不过这个当它暴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只是说哎呀是的是一个问题，我们要向圣经再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要继续的往下挖。因为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当我们脱离神，当我们要自己做主的时候啊，有一个根源的。那这个根源在哪里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这个脱离神的那个根源呢，在第五章第八章那边说到，这个以色列人当我们看到环境的这个问题，他们惊慌，他们看到哎呀撒母耳老了，他们看到他们想要跟列国一样有一个 威武的一个王呢来管理他们。那这个威武的王要为他们做什么呢？在二十节那边呢，他有以这个神的百姓啊，有跟先知讲，他们要这个王治理，统领他们，为他们征战。那意思是这样，他们希望有一个王来管理他们，在他们前头行啊，在他们前头走，来带领，来保护他们。那这是他们的要求，他们认为有这个王能够做到这么一件事。那以色列人在过去啊，在他们的苦难当中，如果我们回想撒母耳记之前啊，在这个士师记，那他们每次遇到困难，每次被敌人欺负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求神，对吗？他们说，哎呀，我们错了，我们后悔了，我们不应该拜偶像了，求你救我们。然后呢，那神就每一次都为他们预备士师，每一次有士师来搭救他们，给他们最后就安全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以色列人来说虽然很好，神果然来救他们，可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对以色列人来说或许就缺乏了那么一点的安全感，对吗？你看到每次诶，都不懂神几时在哪里兴起哪一个人来做士师啊。那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对吗？你看就是这样，你看撒母耳就是士师嘛，你看他就是这个问题，你看他老了，他的儿子又不重用，那接下来哪一个士师呢？是谁呢？从哪里来呢？我们哪里懂？哎呀，不如选一个我们看得见的，好、哦，把这个家伙呢放在那个地方，放在那个京城首都里面，每次有问题就去找他咯，那你来解决我的问题啊，这样不是更加的稳妥，对不对？更每次都在等神来预备一个士师给我，万一那个士师不出现，我们不是死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现象，好像很合理的。其实当我们这样想，有一个能够看得见坐在某个地方的人，随时有问题去找他，好过每次等神来找一个来为你预备一个你不懂是谁的一个士师，好像很合理的一个想法。不过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究竟他们应该怎么看待呢？有一个少年人啊，他每次出门呢是不带钱包的。那这个小朋友啊，他出门不带钱包，可是他从来没有担心他身上没钱。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每一次他出门的时候啊，他的爸爸，他要出门，他爸爸就把他载到他要去的地方，然后时间到了，他的爸爸的车又会出现在他那个地方把他载回家啊，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所以当然因为这个缘故你就明白了，哎呀，这个小朋友当然不用去烦有没有钱的问题，因为他的爸爸没有一次不出现的。所以这个小孩子啊，他很单纯，对吗？他相信他爸爸会出现，所以不需要带钱，而果然他爸爸每一次都出现了。那因此这个孩子啊，变成不带钱包是很合理的，完全没有一个安全感的问题的，因为他爸爸真的没有令他失望过。那以色列人的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他们每一次求神看来没有安全感，不过在士师记告诉我们，神没有一次令他们失望，问题是他们没有悔改。每次他们当他们真的悔改来到神面前，神都差派士师预备士师来救他们。现在呢，那现在以色列不要了，他们要自己选一个看得见的人来管理他们，带领他们，他们不要一位看不见的神，预备一个看不见的士师来拯救他们。为什么呢？我跟你讲，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们要管理自己的生命，他们要操纵，他们要 control， 要操纵自己的这个生命，他们不要神来管理，决定怎么样，几时通过谁来救他们。那今天我们的选择就是这样，我们当你说你相信神的时候啊，你就是在说，我回想神过去他怎么样呼召我，他怎么样通过耶稣救我，脱离我的罪，对吗？在我无助，在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摆脱我的这个罪的时候，神通过耶稣来帮助我，带领我，而且 这个主耶稣他拯救我之后啊，圣经说他会拯救我们到底，他会一直带领我们，他会看顾我们，他会好像刚才那个小朋友的爸爸，每一次都会出现的，甚至比那个小朋友的爸爸还好。这个主耶稣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完全很单纯的来依靠他的。那不过我们可能一下子有时候分心，我们说哎呀还是不好，我还是想操纵一下我的生命，我还是想抓住一些我能够控制我能够掌控的东西啊，因为这个东西为我带来更大的一个安全感，对吗？要把我自己完全交托给这位看不见的主耶稣，不是那么好。我如果能够抓住一个我看得见的东西，而且能够管理它，让它来成为我的依靠，那更好。那比如对一些人来讲啊，这个钱财的问题，对吗？箴言说，富足人看他的财富，好像高墙啊，好像一堵很高的墙，意思就是他认为这个财富啊，能够保护他，能够成为他的一个保障。那所以呢，对他来说，哎呀，他怎样维持这个高墙？当然，他的工作、他的目的、目标啊，就是通过这个户口啊，来维持他的安全感，对吧？这个是他的一个很看重的。不过当然，在这段时候啊，然后过去的这大半年，他可能看到这个高墙的这个砖块一块一块的掉了哈、哦，啊，现在哎哇，糟糕了，这个情况不稳定了，他的投资不好了，他的工作可能不稳定的时候，哎呀，他的这堵高墙啊，慢慢慢慢的垮了下来。那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我认为我能够操纵的东西，原来我真的不是那么的能够管理它。或者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他的那个依靠啊，他的那个依靠可能不是那个钱财，是别人的看法。那他很在意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社交媒体上，那别人对他的看法。那他就很一直设想的是，我怎样去操纵这个关系，我怎么样去做，使到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父母，来称赞你，来喜欢你，来肯定你。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当他不称赞你，不喜欢你，哇，你很焦虑，你很失望，你很生气，我做了这么多，他居然不配合我，我们就很焦虑，我们的那个高墙，这是不是钱了，这是那个人的看法了，我们就害怕，我们就焦虑。那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回到就是撒母耳记这边看到，其实以色列人不需要也不应该这么做，对不对？他们能够回到主面前，那位主啊，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过。那位主拯救他们，不止在士师记，在接下来在先知书也是这么说，在福音书也是这么说，在先知书以赛亚说的，你经过水火，我与你同在，对吗？在福音书里面呢，主耶稣说，没有一个人在我手中会失落。那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为自己操纵自己的生命，那因为那个后果呢，反而比完全的依靠主还要差。那不只是刚才我说的刚才那个现象，我们就来到第三点了。撒母耳给以色列人的警告啊，告诉我们，当我们坚持管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不止我们不需要这么做，而且是很愚昧的。脱离神要管理自己的生命呢，是很愚昧的。所以我们来到第三点，那脱离神的愚昧。那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厌弃神，他们要另外的一个人看得见的王来管理他们，他们以为这样子更好，这样子更安全。撒母耳就生气了，岂有此理，这样可以这样讲，他就转去向神投诉，对吗？ complain， 哎呀，神你看这些人居然这样讲，我去骂他们好吗？我去告诉他们怎么可以，不可以这么做好吗？谁知道神对撒母耳说，不用，你照着他们的话去做，只是要警告他们，警告他们说怎么样呢？你要向他们做见证啊， 你要向他们这个警戒的意思，你是要他们好像在法庭上啊做证人一样，告诉他们我现在很严厉很慎重的告诉你有后果的。什么后果呢？你们要的王不会被你们控制的，反过来你们要的王会控制你们。所以我们看接下来从十节到十八节啊，很长的一段话，这个神告诉撒母，你去告诉他们你们要王对吗？那这个王会一直的做一件事。那在我们圣经和本啊翻译的，因为这个词汇比较丰富，很多的动词对吗？有取啊，有派啊这些。不过在原来的那个字里面呢，同一个动词出现了8到10次左右。这个动词就是拿，原来的意思只是拿。11节，这个王会拿走你的儿子。13节，他会拿走你的女儿。14节，他会拿走你的田地。15节，他会拿走你的园子。拿拿拿拿拿，拿到最后18节，你因为被这个王压迫，你很可怜，你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听你了。哎，多么可怜！因为第7章刚刚过的，记得吗？他们在这个打仗，他们呼求耶和华，哀求神，神就听他们的祷告，来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呢，你要一个王对吗？可以，这个王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之后，连你求告神的时候，神也不听你们了。那这就是那个脱离神，我觉得我要拿一个东西来管理来操纵他的那个愚昧。因为我要管理我要操纵的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他不受你的控制的，他不但不受你的控制，他还会令你失望，他还会消耗你的精神，他只会拿他不会给的。所以圣经说啊，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人，那人只会有愁苦而已。无论是人东西或者任何的人别人的看法，那他只会成为一个耶利米说漏水的池子，破裂不能存水，你倒进去看到很满，哇，你很安心，不过其实这个东西在漏在漏在漏在漏，最后呢它不会给你满足，它只会给你带来忧虑。可能你已经想到了你跟一个人的关系或者某一个东西你依靠的东西，就是在这么做，就是在这么对你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愚昧，不要这样做，回到神面前，回到神面前。那不过来到这段话结束之前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神早就知道这个王这么不好，为什么让他们立王呢？对吗？为什么让他们立王呢？那我们可能做父母的就明白，有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坏蛋呢，他叫他不要跑，他就是跑，我们就真的让他跑，对吗？跑了之后呢，我们就跟在后面等他跌倒而已。然后跌倒了之后就跟他讲，哎，你看痛哦，痛你为什么要跑呢？就让他明白这个真的是不应该做的事情。神允许以色列人立王啊，就展开了一个教育的活动。这接下来的几十年呢，以色列人会体会到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立的那个王没问题，这个扫罗王，扫罗王不会给的，扫罗王只会拿。来到最后呢，我们明年下半年我们再回来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继续看要求立王的后果，只是烦恼忧虑还有各样的苦难和愁苦。其实让神作王不止在旧约，来到新约啊，让我们的主作王呢真的是最好。因为这个主不只是救你脱离罪，这个主把他整个人好把自己给你了，舍己的爱他不拿了，他只会给我们。他做我们的王，在这个小药理问答说，他不只救你，他管理你，他保护你，他为你打仗。他做王就是他要保守你整个生命，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倾倒，我们守圣餐嘛，我们在纪念主把自己倾倒了，为了我们，爱我们，来救我们。那所以当我们了解主的这种爱的时候呢，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说我们的那种人际关系，你会改 你会有一个完全180度的转变。你不会再从这个人际关系上，你说我要拿，我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我要控制它，不是的。你反而是体会了主舍己的爱，你说现在我可以给，现在我可以去爱，因为我体会到主先爱我。现在我可以管理这个钱财，因为我知道主把这个东西交托给我做管家。就主帮助我们，那看到以色列人求立王的过程呢、其实是不要神来做主，要自己做主。不过这个脱离神自己做主的过程呢，让我们明白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脱离神的那个导火线，对吗？脱离神的这个导火线是什么呢？是他的这个环境啊，在暴露他一直掩盖着的一个问题，像一座桥的那个裂缝一样。所以让求主帮助我们呢，回想我们过去的这个环境有没有暴露我们心里面的问题，然后直到我们进入那个脱离神的一个根源呢、这个根源是可能到最后我们在神面前坦诚，我们是想控制自己的生命，我们不想缺乏安全感，把自己交托给神。不过我们说这个不是这样的，其实让神管理是最好的，因为神从来没有令你失望过。那最后呢，脱离神的愚昧，而通过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神的警戒，来了解这位神其实他给我们，他不要向我们拿，他把自己都给了我们，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说，主你既然爱我，让我完全的信靠你。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记得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他讲到他是，对吗？他是那个活水，他能够使我们信靠他的人呢，里面有活水涌出来，他是那个生命的粮，当你依靠他的时候你永不饿，他是世界的光，他让你在黑暗当中能够有光明，他是那个好牧人，那个好牧人不只为你舍命，那个好牧人要给你带来真正丰盛的生命。所以让耶稣做王，让他来管理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你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看见从你的话语里面脱离你要寻求自己管理生命何等的愚昧，回到你面前，让主做我们生命的主，那位为我们舍己爱我们到底的主，让他来管理我们，引导我们是何等的智慧。主你就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